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出埃及记第22章的第14节到第31节最后。我再说，神的心把以色列百姓从埃及领出来，目的不单单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的辖制，目的不是单单要把他们带出来以后减轻他们在埃及的痛苦，这些都是消极的。就好像神赦免我们的罪，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，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，从前的、现在的、未来的，他一概的为我们在十字架上钉死了。那么难道这就是我们的目的吗？不是。下面还要我们不但在耶，就不但要让耶稣为我们钉死，在我们生命里面产生果效，耶稣的复活让我们也能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成为实际。因为神要得罪一般人，让魔鬼羞辱；神要得罪一般人，要建立他的国度，让人羡慕；神要得罪一般人，真的让他们可以在地上过着一个如同在天一样的生活，使他们内心有平安有喜乐，这才是神真正的目的。救我们只是一个过程里面的起点，这个起点往了一点往前走。以色列人也是一样，神把他们从埃及救出来是目的吗？不，他跟摩西吩咐要把他们带到这个流奶与蜜之地。那么在这个带进流奶之蜜鱼蜜之地的前面，因为带进去迦南地，就要让他们开始建立一个属于神百姓自己的国，是由神来掌权的一个国。那么他们在神的国里面，他们已经是神的选民，那么他们要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呢？所以我相信神给摩西借着摩西传的律法，这些律法在当时的人根本不觉得这样好，这样过生活太笨了啊！你该享受的也没有享受，你该那你因为那个时代是什么时代？还是个蛮荒时代，拳头大就是法律，对不对啊？是不是啊？我的能力本事比你大，你活该给我欺负，也没有公义可言，是不是啊？也没有信实，也没有恩典，也没有什么，就是肉肉强食的这样一个社会。但是神要他的百姓不是这样。神要他的百姓至少在人的层面有相对的公平，在人的层面，在神的层面要有圣洁，符合圣洁的体统，在神的面前至少还要有恩慈的心肠。我今天读这段圣经完了以后，我有这样的一个几点，这样的一种的看见，不是这样吗？今天不管社会再怎么样，我们是要按照社会上的什么东西来成为我们生活的规范呢？还是我们要按照神借着摩西传的这样的律法，神的心来成为我们内心生活真正的规范呢？我们到底要怎么活？我们生活里面依据的是什么？我们圣经里面，我们依据的是国家的法律吗？是你违背国家的法律，你受国家法律的制裁，只要你不埋怨，你有本事你就犯国家的法律嘛。同样的，神定了很多的律例典章，你连上帝都不信嘛，你连神都不爱嘛，上帝连神都不信的意思是不信主的人，管你是这样那样啊，里面规定了很多的东西，你神跟我没有关系，你讲的话放屁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但是若是我们不按照神的心意这样活，我们要承受我们按照自己而活的这个结果。今天不要以为说不信主的人他们才不听神的话，今天我们信主的人，我们好好想想每一件我们觉得很划不来我们不做的事情，可能刚好是神的心意要我们做的。有很多事情我们觉得什么呢？我们觉得这样做了我们很有益处的，对不对？再好好想想神给摩西向他百姓所颁布的律例典章怎么样？你觉得哇，对我很有利益的，但是你看看慢慢慢慢读出埃及记这些神的律例典章的时候，发现这根本不是神要我们做的，而我们是听了呢， 不听了呢，我们是体会了呢，没有体会了呢，我们在遵行神的话语的事情上面，是我们跟外邦人一样呢，还是不信主的人看到我们这样的生活以后，愿意来敬畏我们的神呢？ OK， 所以我在这边第一个跟大家要分享的，我跟大家一个分享是什么呢？我跟大家分享的是，借人家的，你把东西借给人家用，你不是为着顾家的，是不是啊？你还是要有一点点的这个责任。假如他借去了，牵得远远的，你不在他旁边，那么你看不到，不会说。所以呢，人家帮你借东西用了嘛哈，不管用的是工具也好，不管用的是牛羊也好，若是把它弄坏了，对不对？你又不在旁边，那什么意思呢？那么那个人要赔，没有罚他，只有赔他，是不是这样？至于说赔里面还有讲究，比如你这个，他借去你用的牛是十岁的牛，你可以跟他要叫他赔还的时候赔一个五岁的牛嘛，是不是啊？你给他借给他的工具是已经用了十年了，你要他还你这个全新的吗？那还有很多细节的东西，那个意思是讲到一个原则，讲到了什么原则呢？借的人跟向人家借的人，跟东西的主人借给别人的人。我们彼此都要尽到自己的义务，你不要乱用，用到最后怎么样？就是我开人家借人家的车来开，你要好好保护嘛，不要离合器嘛也乱，那个刹车没这样的重刹，等到借了两个月下来嘛，刹车皮也通通要换，什么东西通通换，这样可以吗？因为是免费的，因为是别人借你的，你就是别人的东西，你就乱用吗？可以这样吗？所以借的人要有责任，要有责任心。那么借给别人的人怎么样？假如你跟他在一起怎么样？你跟他在一起，人家乱用你的东西，你也不提醒他，哎，我用这个东西用久了，你这样一扭到它会断啊，你要小心哦，提醒他。假如你不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不会讲，你没有看见，你跟他在一起呢，你不要想反正哎，有些人很坏的就故意借一个比较烂的东西给人家用，用坏了就要他赔。但是你同在一处怎么样呢？不可以的，你在一处你要提醒他，你要告诉他，所以你在一处的时候你就不能够要他赔。另外还有一个怎么样呢？另外你借人家东西是要收人家钱的，对不对？你本来也耗损了嘛，对不对？这个就好像什么呢？别人借一部车是租车行的，他要收我租金的，怎么样？你怎么想？我开车，你到底给我的车是好是坏？到时候反正是在路上有问题了，要打电话，是我碰撞别人，另外一件事情嘛，对不对？我开车子坏了，你还赔？我还给你租金了吗？我给你租金干什么？就是人去修的吗？租人家房子，我给你这个租金，是不是这样？等到这个房子什么地方有裂了，有什么东西，那你怎么样？这个就是你的事啦，那别人这样嘛？这个有很多的规定，也一直到现在我们人类还在运用的，运用这个什么呢？运用这个摩西，神给摩西颁布的律法。意思就是说，借人家用东西，借给别人用东西，向别人借东西用，我们都要有个责任心啊。这一点看得很清楚。下面我要讲到一个东西，是今天有很多的人，反正一讲到淫乱这个东西是无限上纲。曾经在泰国北部，有些人跟我讲的缅甸。缅甸假如说哪一个人跟还没有出嫁的处女有了淫情，那是在礼拜堂里面，这两个人统统要赶出教堂的，合乎这边的规定吗？他们可能圣经不熟，他们的头脑很发达，圣经不熟，以至于怎么呢？所有的问题都用他们头脑自己想的。这边讲得很清楚嘛，你把两个赶出去，对这件事情有用吗？人，我说耶稣为我们上十字架的意思就是说，你做错了还有一个拯救， 今天我们是不允许这个事情发生，那么这个事情发生了怎么办呢？这个事情发生了，我们的心跟上帝的心不一样，我们的心是邪恶的，我们的心是对待人是无亲情的，是吧？没有同情的，没有怜悯的，是不是这样？在这边定的这个目的看来不一样。什么叫不一样呢？除非是强暴，除非那个女的是不情愿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那个男的是强暴她，强暴她的就要用石头打死的。但在这个地方很显然是什么呢？这显然很显然是这个什么这个男情女欲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这样？那怎么办呢？在没有完成犹太人神规定的一个结婚的什么程序的时候，怎么样？他们就有了这个行为，那怎么办呢？你看圣经里面的规定是怎么样？我们好好来读，这才是一个真正神的心愿，让那个女的，让那个处女也有一个 cover， 要那个男的怎么样呢？拿出聘礼来娶她为妻，是不是这样？这样好不好？不好，从能赶出礼拜堂，从能赶出会堂，从能赶出犹太人的社会。我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，有没有呢？有，我就跟人家讲，我说圣经里面神是有怜悯的，你们既然已经知道错了，到我面前了，我要用神跟摩西讲的话，你是个男的，什么叫做拿出聘礼来娶她？你要为你的行为负责。什么又是错了基督教的教条了教规了，对不对？要这样那样的搞了一大套，很简单的问题嘛，你要不娶她？不娶她是不可以的，一定要娶她，这是神的心意。假如你不娶她，那变成什么呢？变成你根本不爱她，你不爱她还跟她发生这样的关系，你这个行为很可恶，不是吗？那在神面前要背罪，真的是这样。但是假如说怎么样呢？你们是彼此相爱的，那么怎么样呢？那你拿出了聘礼以后怎么样呢？你一定要娶她。那这边还有一个例外的条件，什么叫例外的条件呢？假如他的父母不同意的话，你聘礼还是要拿出来，只是不是你不娶她为妻，是他的父母不愿意让他的女儿给你做太太，那么错不在你，聘礼还是要拿出来。这段圣经的这一个立法的这个意志非常非常的清楚，非常非常的清楚。我常常问别人一个问题，今天我们常常讲婚前性行为，好，没关系，大家都讲性行为，我赞不赞成呢？我不赞成婚前性行为，但是问题是婚前会发生性行为，受着整个环境的影响，我们可以去跟人家讲不要发生婚前性行为，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？那么发生了怎么样？发生了犯罪吗？我稍微今天跟大家谈一下这个问题。不要发生婚前性行为，因为这是一个很冒险的事。结了婚以后至少有法律的保障，是不是？那么结婚以前怎么样发生性行为？男的把你丢掉了，你根本或者女的把你丢掉了，婚前性行为是对一个处女来讲，对一个同男来讲，伤害都是一样的。男的可以甩掉你，那么女的可不可以甩掉男的？都是一样，这是很公平的事情。所以婚前性行为，因为你没有结婚嘛，是不是？有没有保障？没有保障嘛。我们可以讲很多的东西，但是问题是，他们婚前性行为了，有性行为了，犯罪吗？他们两个倒是真正相爱，以后也结婚，以后这一辈子，女的也不跟任何的男人发生性关系，男的也不跟任何其他女人发生性关系，他们这一生就是只有婚前性行为，以后一直到婚后性行为也不要跟其他人发生性关系，他们犯罪吗？今天我们的头脑僵化到一个地步，只有教条教规的规定。其实上帝要的是什么呢？你既然跟他发生关系，你要负这个责任，娶他为妻。所谓娶他为妻的意思，在这个圣经的里面，娶他为妻就是人所结合的，神所结合的人不可以分开。那你娶他为妻的就是一辈子怎么样？ 是这个意思吗？不是吗？哦，今天很多的东西讲到最后都是人的意思，讲到最后自己认为这个是犯罪的。我跟大家讲一个我的观点，有的时候事情做错了不代表犯罪，但是有很多事情你事情做对了还是犯罪都不一定。当大家的面啊，真的也不讲，假的也不讲，甚至加点假的、啊、这个好像人觉得你都做了很对，但是你只要一说是假的，这个在神面前你就犯罪了嘛，虚假、虚谎、谎言嘛，是吧？所以我们好好要留意，特别要注意，我们圣经不熟，不要跟着别人起哄，我们多读圣经，少论断。你论断的时候怎么样呢？你能够拿出圣经里面神的心意来，不是拿出犹太人的规矩来，你拿出真正的这个神的心意来，你看看到底怎么回事，是不是这样？不要人家一怎么样你就给他赶出你的教堂，你真是太有权柄了嘛，你比上帝的权柄大，别人这样，真的求主怜悯我。OK， 好，下面还有什么呢？下面还有讲说，行邪术的女人不可容她活，因为我一读这段圣经，那么行邪术的男人可不可以容她活呢？我没有答案。等到我没有答案的东西，你再来跟我解释你的理由的时候，你永远没有办法解答我这个问题。我就在神面前，不因为我有这个问题，这神的这个心意就不存在。是不是、啊、至于说男的行邪术到底怎么规定，以后看别的圣经里面记载，我只能说我现在圣经不是很熟，我从来不反对说行邪术的要被治死。意思是什么呢？什么叫行邪术呢？其实用神以外的法术就是行邪术。行邪术怎么样？行邪术人是害别人害自己。你怎么会有邪术呢？你不让魔鬼上身，你会有邪术吗？啊，人只有人术嘛，你怎么可能有邪术呢？你有邪术的话，你不愿意让邪灵，或者说邪灵不在你身上，你会行邪术吗？那个邪灵就要把你搞死。怎么叫搞死呢？他的份，邪灵的份是什么？你的份也是什么？所以这句话要提醒什么？这句话要提醒在以色列中神的百姓中，让恶者在他心里面可以做主的这些人，你要警惕。你是神的百姓，我是神的儿女，我们怎么还为了一点呢？他为什么行邪术呢？行邪术可以收钱，行邪术可以让你觉得我有本事。行邪术有很多很基本的动机存心在里面，他才会去行邪术。不然是神的，这个律法是颁布给不信主的人，是颁布给神的百姓啊。这边讲的还不是外邦人当中行邪术的，讲的是什么呢？讲的是神百姓中想行邪术的人。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。在我眼中，今天有很多，原谅我，不是说所有追求灵恩的人都是行邪术的人，但是真的有很多的人是存着一颗行邪术的心，像西门一样存着这样的心去要灵恩。新约圣经有没有这样的人呢？行邪术的西门有没有出钱给保罗，要保罗把一个圣灵的恩赐给他？有没有？这种叫什么？这种叫纯行邪术的心去追求灵恩。求主怜悯光照我们。 OK， 好，下面再分享什么呢？前面讲到这个你正常的人跟人的交往，男的女的，这个有一种的这个肉体的关系。那么前面讲到是会犯错，但是一定要结为夫妻，在夫妻的关系里面神会祝福一男一女。那么今天同性恋怎么办呢？你面对你说不可以，那别人同性恋你要怎么办？告诉他，不要把上帝创造我们人顺性的用处嘛不用，变成逆性的用处。 这样的人有一天神要刑罚，怎么刑罚我不知道，就算法律许可神要刑罚的时候，你以后怎么办？要告诉他吗？是不是这样？把他赶出礼拜堂。那么为什么这个规定嘛，你要把他赶出礼拜堂？说谎的人们，你就不把他赶出礼拜堂来啊啊？我们不是有歧视吗？啊，说谎了，那么说谎了嘛，可以记在礼拜堂。哎，犯十条诫命里面奸淫，那么就要赶出去。那么不奸淫的呢？我觉得很多人很奇怪的哈，就他大罪嘛不敢犯。对，十诫里面有很多大罪，有很多小罪，不是？有没有？啊，犯小罪嘛，犯说谎、犯贪心这些罪嘛，还可以留在礼拜堂；犯杀人、犯奸淫嘛，就不可以，是这样的吗？我们到底是根据神的心意想还是什么呢？对不对？你发现有个人一口两舌说谎的，当面说一种，背后说一种，你是长老也不停职。你是只是要被停职，哦，只是抓到了，正是犯奸淫的嘛，你要停职；说谎的，你要被停职。这是一个 common sense 嘛？耶稣怎么说呢？你们在十条诫命里面，你犯了一条，你就是犯了所有条了。今天我们的头脑是我做得到的那一部分，严厉的要求别人；我自己做不到的那部分怎么样？哎，这还有白谎黑谎，是不是？还讲了一大堆，不要这样。不要这样，这里的规定不可以，就是不可以，是不是这样？这个神有没有恩典？怎么样的恩典？我不知道。我想恩典就是在十字架上耶稣的恩典了。所以一个犯罪的人，一个做错的人，给自己理由解释自己可以这样做，跟自己做错了，真正知道自己是个罪人，愿意到主面前去，结果是全然不同的。这边讲到凡以受迎合的，总要把他指示。意思怎么样呢？你顺性的用处不用，逆性的用处，你人都不做，你要去做兽吗？上帝创造我们跟创造兽不一样，是不是？你为什么我们人要活得跟兽一样呢？今天有很多的人，其实他没有跟兽行淫，但是他的淫行跟兽一样，很可悲的，很可悲的哈。那么以色列人说祭祀别神，怎么可能呢？祭祀别神，不单单侍奉耶和华的人，并没有，怎么可能是神的百姓？不单单祭祀耶和华，还会祭祀别神呢？以色列人到最后进了迦南地，他们一直没有脱离尼巴的儿子是以色列人现在最终的那罪，什么罪呢？就是拜巴利。你不要以为一个人信了耶稣，他就不拜别的神，拜的多了，财神也拜，权力神也拜，什么都拜。今天世界上人有的，我们都想要，但今天世界上有的东西，有什么东西是我们信耶稣人真的有了会对我们有伤害的？上帝知道。我们想要别人的，跟神求，神不给我们，那么怎么办呢？神你不给我，祷告了很久，神都不给我，是不是 ？OK， 好，咱们去问问世界上那些人，哎，你是怎么得的啊？是怎么？哎，你跟银行借房子，借了房子，什么零又是怎么样？啊，房子在这个不是，就跟他们学这一套嘛。那么金融风暴来了怎么样呢？这个听神话的人怎么样呢？他在那边站在那边稳稳的，那么不听神的话的人拜偶像，倒一片，他变成这样了嘛？那你怪谁？我们去怪谁啊？世人要的东西，我们爱的，我们神不给我们就知道，我们有个简单的心，神啊，你不给我们我想要的东西，真的这个东西可能是对我不好的，你不给我也感谢你啊，对不对？今天有多少的孩子，他跟爸爸妈妈要汽车，知道他的个性毛躁，年纪还小，才刚刚开始有资格可以开车的，就跟爸爸妈妈不，他怎么样？是爱他不是吗？不是这样吗？今天我们多少人不体会，神不给我们至少是好东西好了，时候还没有到，时候到了会给你。还有什么？这根本给了你会害你的，怎么给你呢？但是不是我们不单单侍奉耶和华，最大的原因会去祭祀别神， 因为我们坚持一定要我们自己要的东西，而这些东西大部分都是满足我们眼目情欲、肉体情欲并精神骄傲的东西。今天我没有一样东西，世人有的我没有，我一定要，没有一样都没有。但是我们呢，你只要还留了一样，说我一定要，又刚好碰到那样东西是神不给你的，你不祭祀别神，你有别的路吗？你就算不祭祀别神，你还要祭祀你自己吗？求主怜悯我们，求主怜悯。下面我要讲到的一点，一般我们不太了解，我读到这边说，假如说你不怎么样了，你苦待孤儿寡妇，是不是？你若苦待他们一点，他们向我一求，我总要听他们的哀求，并要发烈怒，用刀杀你们，使你们的妻子为寡妇，儿女为孤。我说好，上帝啊，你这太那个了嘛，啊，是这样。其实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跟大家讲，你不爱孤儿寡妇，圣经里面说要让你的妻子儿女成为孤儿寡妇吗？没有，你苦待他，你才会这样的。今天有很多人，今天很多人呢，圣经嘛自己不读，都是别人帮他读。你看我这边有个孤儿寡妇，那么你碰到这个孤儿寡妇，你去爱他嘛？你怎么把一个我不认识的孤儿寡妇叫我来去爱他呢？不通嘛，一点都不通嘛，不是这样吗？今天多少啊？你要爱孤儿寡妇啊？这个你要爱孤儿寡妇，那么你爱不爱呢？你怎么知道这个是孤儿，这是寡妇呢？那你知道了，那你为什么不爱他呢？为什么把孤儿爱孤儿寡妇的事情要介绍给别人呢？因为他天天烦你，你嫌烦，对不对？找个人，找个替死鬼来爱他，那你就比较脱身了，是这样的意思吗？还是怎么样呢？我想不通。我们圣经好读，你不苦待他，上帝为什么对待你？我们的爱心也不到，我们的能力也不到，对不对？我们勉强自己一定爱孤儿寡妇嘛，这就是教条教诲了。但是反过来讲，你去苦待人家干什么？他没有男人可以依靠，你苦，我跟你讲，我们在山上就是这样，寡妇就是被人家气，我告诉你。你苦待，你不爱他，你爱不出他来，神也不怪你。但是你不要苦待人家嘛，对不对？你为什么去苦待人家呢？苦待人家是你心里邪恶嘛，不是这样吗？这边的圣经之下，你苦待孤儿寡妇的，没有说你不爱孤儿寡妇的，我就要发烈怒把你统统杀掉，没有这个话嘛。那么你要苦待人家怎么样呢？好，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的这样一个神的心意的话，神要替孤儿，你既然你苦待他，你说他没有丈夫，不，我耶和华上帝是寡妇的丈夫，你欺负孤儿寡妇就是欺负我，那怎么办呢？哈，你不知道做寡妇的痛苦吗？到有一天，神就让你妻子尝尝做寡妇的味道，提醒你，你不要乱做。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，哎呀，真是有一点点能力就小看别人，讥笑别人，看不起别人，这种什么？这种就要苦待人家了。不要这样，我们苦待过人家了，这样看不起人家，到有一天上帝说，我也让人家看不起你，这叫现世报啊，就是这样。但是悔改以后怎么呢？主的宝血涂抹，主的宝血涂抹以后怎么样呢？很稀奇的什么？有我也不骄傲，我比人家穷，我也不自卑。哎，这叫什么？这就是被主血、被主的宝血涂抹以后，在耶稣基督里面有安全感。我再怎么样，我再有地位，我再有学问，我再有钱财，我也是一个罪人，蒙了主的恩典，有什么好骄傲？反过来讲，我再没有学问，我再没有钱财，再没有地位，耶稣基督用同样爱这些有学问、有地位、有钱财的人，为他们钉十字架，也照样为我钉十字架。所以我在耶稣基督里面也不会有自卑感。一个人会骄傲，一个人会自卑，在哪里？都是在人里面，在自我里面，不是在主里面。他一定会有这种情况，会欺负别人怎么样？会苦待别人怎么样？是苦待别人，他不在主里面嘛，他才会去苦待别人嘛。所以求主怜悯，让我们看见。 我们今天就算被人家苦待，这个苦待不是因为我做强盗，不是因为我自己对不起人家，我这个被人家苦待是今天因为我是一个弱小的孤儿寡妇的意思，就是没有依靠的，在我没有钱财可以依靠，没有地位可以依靠，没有什么人事背景可以依靠的时候，不要忘记我们是神的儿女，神是我们的依靠，别人苦待我们，我们不要生发苦毒的心，因为我们的依靠耶和华上帝会去讨替我们讨回他们苦待我们的公道。下面要交通的很有意思的，他说我民中有贫穷的人与你同住，与你同住就是说居住在同样一个城或者同样一个村庄，他说你若借钱给他，你不借钱给他你不错，但是你借钱给他真正因为爱他，看到有真实的需要，你借给他钱，只是不收利息，本金还是要他还你的，但是你不借给他钱错不错呢？一点都不错。这今天我们圣经是要怎么读的？今天我在读这个圣经很简单，你若要借钱给他，那个意思呢，假如你不借钱给他，这两个话不一样，假如你要借钱给他，那个目的不是为了赚利息啊，这个心你要有，但是假如你根本不愿意借钱给他的，这边没有规定有错没有错，没有嘛，因为这个就像刚才寡妇一样嘛，你爱不出寡妇来，你爱不出孤儿来，上帝也不算你错嘛，只是在别的地方我一看到一些圣经，你若帮助借贷给你，若真正的帮助寡妇跟孤儿，就是借贷给耶和华，耶和华必要还你。你不要想说这个寡妇没有钱可以还你，你也不要想到这个孤，你帮助了孤儿，孤儿现在没有能力可以还你，但是以后耶和华会还你，用什么东西还你呢？这个是神，神一定做的一定公平，神做的一定是超出你所想。同样在这个地方也是一样，跟你同住的穷人，你不借给他你不错，但是你为了要在穷人的头上还要赚利息，神说不可以，这个很清楚。今天有很多人乱给你解释，哎，这是个穷人，你一定要借钱给他，那他是上帝，上帝都不这样的，他讲。今天很多人改圣经了，我们都还不知道，因为我们一直是让别人帮我们读圣经，别人替我们读圣经，因为你不读书不识字，不怪你。你读书识字了，还老是让人家帮你读圣经，这样解释那样解释，搞到最后你做不做了很苦，做了以后嘛还怎么还给你恨，不要这样。你没有能力做，你不想做，神都不勉强你嘛，不是这样吗？但是假如你要借钱给穷人的话，你那个目的不要为了赚利息，这是神喜悦的。还有什么样呢？真是有穷人，你要有恩典。什么有恩典呢？假如他真的愿意拿一点东西来典当给你，举个很简单的例子，他有个很好的锅子典当给你，他没有钱典当给你，到煮饭的时候你再还他，煮一煮吃饱饭你把锅子再拿来也可以嘛。举个例子，我们不要太过分，就算借给别人东西，当他真正在生活上必须的时候，我们也不要说这个已经是我的了，不，我们有怜悯心，要给他使用。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的，圣经里面不是今天这个社会都是富人立法，你知道吗？有钱的人才会被选上嘛，他有钱才能去竞选，不是吗？他竞选以后，他定的法律是为穷人定吗？是不是？所以呢，今天，但是我们的神不是，我们的神不但是这个让富人这个有能力的人他得到保障，在这里我更看见让一个穷的人，神也爱他，神也保护他。所以当我们在今天有很多人到礼拜堂是弱势，举来讲，什么叫弱势呢？他什么都没有，他也没有钱，刚刚来，就像很多从台湾到美国去的人，刚刚开始他有什么？他什么都没有，是不是啊？那人家西方人信主信的久啊，那人家怎么样？人家就是免费的给吃啊，人家免费的给什么啊？然后慢慢感受到这样一个恩典的人怎么样？他以后到别的地方去，他也这样做。但反过来看，有些人不是这样嘞，有些人怎么样呢？不是这样，他怎么看到一些贫穷人跑到礼拜堂来做礼拜， 这些人来白吃白喝，不可以。真的求主怜悯光照我们，让我们看看，我们回到神的定定这些律法的心意里面去，我们的心到底是什么样的心。真的求主怜悯我们。下面要分享的是，不可毁谤神，也不可毁谤你百姓的官长。不可毁谤神跟不可毁谤官长这两个观念是不一样的。不可毁谤神，因为上帝做的都对，所以呢这个不可毁谤他。反过来讲呢，因为官长都是对的，所以不可毁谤他。不不不不不，官长做的不可能都对，神只是要我们不去毁谤他，有没有我们一定怎么样呢？你真的到有一个地步，我讲过这样的话。今天你知道吗？有一些人不是站在弟兄的角度，大家灵里面有分享交通，让弟兄姊妹听了以后，灵里面心甘情愿，愿意这样不愿意这样。有些人不是呢，他都不站在他是你的弟兄同为肢体的这个角度，他站在一个什么？他站在一个组织的立场，我是你上级指导员 ，OK 啊？那么好，他下一个命令，我就跟他交通。交通完了以后说，我说我已经跟你交通了，我把我心里的话，我把我从神里面的感受，我统统跟你讲了，你只要敢下命令，我一定听你的，后果你自己负。我这话一了，我这个话一讲以后怎么样？他也不敢随便下命令了，我也不回谤他，因为你是官长，不回谤他。但是真正我们一个敬畏神、从神里面有点领受的人，我也不能不跟他分享。我跟他分享完了以后，你只要敢对我下命令，我就一定遵守。假如我不遵守怎么呢？我就不让你做我的官长，我就走了。我离开你这个差会，你就不是我的官长了，不是吗？弟兄姊妹，我们对于圣经里面神的话、神的心意，我们要有一种体会。这边的重点不是要不要听话，这边的重点是不要什么？不要毁谤。毁谤的意思是什么呢？毁谤还有更大的意思，就是说我们根本不知道这是对还是错。毁谤的意思就是乱说。跟要不要听他，跟要不要什么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毁谤根本就是乱说嘛，有的没的乱说嘛，对不对？我们看到一个官长做了个决定，你也不了解他为什么要这样决定，他有什么苦衷，那就在里面啊乱讲人家一通，可以吗？那为什么会毁谤神呢？我们当然会，因为神的心意我们不明白，神给我们遭遇到很多的事情我不明白，黑啦啦讲了一通，神啊你为什么给我遇到这样的事情啊，你有功力吗？你有什么？这不是毁谤吗？根本不清楚，在里面乱讲。反过来讲，讲的是事实叫毁谤吗？讲的是事实就不叫毁谤，乱讲叫毁谤。这边只说不能毁谤神，也不能毁谤你的官长。你不知道的不要说。反过来讲，你说的是事实，可不可以说？下面的一个规定很有意思的，你要从你庄稼中拿东西出来献上，你要将你头生的孩子要献上，你要将你头生的牛羊都献上。这个对以色列人来讲非常清楚，你们出埃及，埃及头生的统统杀完，你蒙了神的保守，你们所有头生的理统归我。我们外邦信徒不体会这一点，但是我们要体会，耶稣是神的独生子，为我们死了，我们理当把我们同生的最好的先得的，我们应该先想到神，后才为自己。这是一个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以后才是想到我们自己。这是这个原则我们能够把握吗？我相信神会悦纳。所以以色列人为什么第八天给小孩割礼呢？就是把孩子献上了。合理就是献给神，脱去一些情欲的那个规范。那么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，什么是记号呢？割礼是记号吗？不是这样吗？他们做事都有一个原则，都是根据这个东西来。所以我要想的是，有没有把孩子真正归给神，这是个重点。第几天受割礼，这是个疑问。 今天我们常常，儿子是谁的？我们信了耶稣以后，儿子是谁的？我的还是我的嘛？儿子是神的，就放手给神去管。小的时候怎么样呢？我觉得儿子是神的这件事情，在摩西的妈妈身上最好。他只是在养育摩西，他心里面有两个意念，一个意念是这个儿子现在已经是法老女儿的儿子了，第二个是他是神的儿女。今天有多少信了耶稣的父母孩子不信于神？孩子是耶和华的还是我们的？我们只是帮神看管他的产业，到有一天我们的孩子要走神要他走的路。今天多少的时候还是很多信耶稣的父母辖制着儿女，不让他们走神的路。求主特别怜悯我们，我们集体祷告。